兄姐妹晚安。今天我们继续来看洪水跟挪亚方舟的故事。创世纪第六章。创世纪第六章。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起来为妻。耶和华说，人既疏忽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我们上一次提到，我们不确定这里神的儿子们、人的女子们什么意思。有的人认为是该隐的后代跟赛多的后代，可是这种说法不太有说服力。也有的人认为这个神的儿子们指的是天使，我们也没有把握是这样。可是好像有不止一个民族有类似这样的传说，比方希腊的神话都有，神跟人的交合生的儿子都是特别的英武有力的哈。会不会在上古时代确实有像这样的事？在那个人刚刚离开伊甸园不久那些年日，会不会世界上的人他们所有机会遇见的、经历的比较超然的事情，比方也许他们有的时候会遇见天使，或者也许是堕落的天使，机会比我们这个时代也许多，我们不确定哈。所以有的人这样认为啊，我们不敢说一定怎么样。这里主说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有的人认为是指的年岁，可是这也有点不太相符合，因为那个时代我们看这里他们活的年纪都相当的大哈，动不动就好几百年，所以还要到亚伯拉罕的时代人才逐渐的变成活到100多岁，后来变成多半的人都要100岁以内啊。所以不一定是指着人的年岁。有的人认为这是神最初启示挪亚他要毁灭地上的时候的日子，到后来洪水来到差不多刚好120年啊。所以意思是说神还给人120年的机会来悔改啊。也许我们没有把握，我们只知道大概是这样。可是接下去神就提到那个时候地上的光景，第六章第五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第9章12节一起来读。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时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挪亚生了三个儿子，就是闪、含、雅弗。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所以这里形容那个时代的光景邪恶很败坏。其实在人类的历史上总有一些时代人也是像这样很邪恶很败坏，也许我们这个时代也是这样。可是在那里神有一些人不一样，这里说挪亚在神面前是个义人，他在他的世代是一个完全人。所以这里也给我们看见完全人也许不一样，不同的世代也许有不同的定义哈。这句话帮助我们也许认识，有时候我们在圣经里面看见不同的时代人的光景怎么样，我们不能每一样放在我们的时代用我们时代的标准来看这些事啊。比方大卫， 他在他那个时代是一个特别的完全人，可是他有一些作为也许在我们这个时代看我们并不怎么以为然。颠倒过来，你也不能因为圣经说大卫是完全人，你就觉得说如果大卫是完全人，他娶那么多妻妾，为什么我只能娶一个太太？因为这个时代不一样，这个时代的背景，时代的良心不同哈，所以我们不能这样相比。可是他们在他们的时代，他们怎么样尽他们所能的行在神的面前？神说，在那个时代，挪亚是一个完全人，是一个义人，他与神同行啊。可是他旁边的世界是败坏的，所以十三节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然后神要他造一个方舟。这里你不要翻掉，我要请大家看几个经文，请先看路加福音十七章。路加福音十七章，这里提到挪亚。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跟二十一节，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主提到，今天我们传的福音，我们整个的教会的建造，那就是跟神的国有关系。他说神的国在我们的心里，或者说在我们的里面，或者说在我们的中间。所以这一节圣经主很清楚地讲到，今天我们如果服侍，我们如果建造，我们期待看见神的作为，也许都应该有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我们的里面，对不对？而不只是放在一些事工上面，每一个人都应该更多留意在我们里面的光景。接着主给门徒讲，他又对门徒说：“日子将到，你们巴不得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却不得看见。”他说会有一个日子来到，你在那里建造里面的神的国，可是会有一个日子来到，你会巴不得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那个意思就是你会期待说快一点，我们的主快一点来，快一点显现。为什么？因为你会发现在地上有很不容易的事，有艰难，对神的儿女而言，也许人要更多的嘲笑我们说你的神在哪里。如果你的传的福音是对的，是真实的，为什么世界是这个样子？人因为神迟延未来，他们就开始放纵他们的行为，追求他们所要的，像挪亚的时代一样。那些敬虔的人，他们将要觉得很不容易。主用这些话要提醒我们，勉励我们，也可以说警戒我们。他说人将要对你们说，看哪在那里，看哪在这里，你们不要出去，也不要跟随他们。就是提到有一些人就会提到基督来了，在这里，在那里。主说不要跟随他们，因为人只在他降临的日子好像闪电，从天这边一闪就照到天那边。那这个意思就是我们都看得见。这句话放在台北市，你的了解会打一点折扣，因为台北市有太多高楼，所以闪电一闪，有的时候你听见声音你看不见。写这句话的时代，他们没有那么多的高楼。我有一次，我还记得好多年前，有一次我在美国南方有一个城市，虽然是城市，他们没有多少高楼，所以地都很空旷。那一天我去的，就是去的那一天晚上，我住在我们一个同工的家里，二楼，我的房间就对着外面，外面几乎整个都是空旷。那天晚上大概有整整两个小时都在闪电在打雷哈。台湾很少这样，连着两个小时。那可清楚了，任何一个闪电落在哪里都很看得非常清楚，因为整个天你都看得见。主讲的时候，那个地理环境那个背景就是像这样。所以主很清楚地讲，主再来的时候，那个我们应该关心的这一件事，今天也有说有 预言要提到的是，主很清楚的说，他会像闪电从东边闪到西边，意思说大家都看得见。我相信主的意思就是这样。所以，如果今天你在听见有人无论把圣经解得多么神奇，他们讲到基督已经来了，只有一部分的人看见，在一种奥秘的方式里面，或者是怎么样特别的说法，主已经很清楚告诉你，你不要信这些事，你不要信这些事。主说，只是他必须先受许多苦，又被这世代弃绝，这是讲到我们的主。可是后面就提到挪亚，26节、26跟27节一起来读。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所以主的意思是，在主再来之前那个日子，就是你期待人子来的日子，巴不得看见人子来的日子，你不要以为会世界会越来越好。主很清楚的说嘛，他说人子的日子会像什么？像挪亚的日子一样。但这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会这样子。我相信就在这个世界越久越恶的时候，另外有一批人，他们像挪亚的那个时代一样，他们是义人，他们在他的世代成为完全人，他们与神同行。在那个时代有挪亚，他一家八口得救了。我想在人子的日子会比较多的人，不是只有少数的人，会有一群人，他们不一样，他们穿白衣与神同行。所以我比较喜欢一种末世论的看法，那就是在主再来之前，这个世界会越久越恶，可是另外有一些人是义人，他们要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恶的极恶，义人要发光，可是那个发光我想比较是在里面的，因为我们现在还有这个地上的帐篷遮盖着，这个还不是一个把万物都显明的时代，仍然是一个试验的时代。我们主在我们里面建造，有时候我们巴不得主外面做更多的事，让人看见我们信的是真实的，好叫人信服。可是很多时候主并不这样做。我很喜欢论到末后的日子，论到末世的光景，我很喜欢想到，你们很多人听我讲过，很喜欢讲到 Charles Dickens写《双城记》的时候，一起都写的话，狄更斯写的《双城记》，他一起都说这是最坏的日子，这是最好的日子，这是黑暗的日子，这是光明的日子，这是疑惑的日子，这是有信心的日子。他讲了好几项，就是像这样。我也相信主再来的时候是这样，不是所有都变坏了，教会也很糟糕，后来主忽然再来把这个一切改变，也不是教会越来越复兴，很多人归向基督，整个一个欣欣向荣的光景，最后主再来。我相信都不是这样，而是会成为两条路线，一条越来越恶，可是一条不一样，而那一条公义的道路是一个里面的道路。即使有的时候你看见在外面会看见有教会兴旺的光景，有时候看见神做工，我相信神继续在这样做，但是你总不要忘记我们真正要在意的是这个里面的。我不敢说在主再来之前，就外面而言一定会有很伟大的复兴，我不太敢说这样的话。有的人他们认为是这样，也有些人认为他们有先知的预言，那如果他们实在是出于主的，愿主成就他的话。可是我很确信一件事，就是会在许多神的儿女里面会是光明的，会是奇妙的，这一点我确定，因为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所以在这里提到挪亚的日子成为一个代表，也就是说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许多人照常吃喝嫁娶做许多的事， 可是有一群人他们知道不是这样，他们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所以他们警醒度日。那些不信的人并不因为他们不信，他们认为没有就没有，因为忽然洪水来到，他们就被毁灭了。这是神的儿子执掌审判权柄的那一位说亲自说的话。也就是在讲这些话之后，34节、35节有两句话成为人想到末世很重要的话。路加福音17章30、35节，主说：“我对你们说，当那一夜，两个人在一个床上，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一同推磨，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如果加上那个小字36节，两个人在田里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我想这个配合前面的话，就是人照常吃喝嫁娶、耕种田地、盖造房屋、做这些事，可是会主再来的时候会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我对照这些，我很相信主在这里讲的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就是常常我们用来讲被提的，那些被提去的到主那里永远与主同在，那些被 撇下的，我并不认为是撇在世界上继续生活，我认为是撇在黑暗中，撇在永远的审判里面。我知道今天有许多的人，他们有许多基督徒，他们以为他们认为这里的意思是会有一个日子来到，也许就在我们聚会当中，忽然很多弟兄姊妹不见了，留下一些人，牧师也留下来，原来他没有得胜或者没有真的得救，所以就留在地上继续要生活一段时间。可是也许不是这样因为我们所根据的经文只有几乎只有这一处，可是这一处经文主用挪亚的日子来比拟，而挪亚的日子那些被撇下的是在灭亡里面，这是主说的。对，我相信那是在指着永远的区分，而不是在地上还有一个机会。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就像挪亚洪水的日子一样。我们再请看希伯来书11章，这些旧约有许多伟大的故事，在新约都被使徒们引用，加上清楚的注解，这是我们读圣经了解里面的含义非常重要的一个根据啊，就是已经解经，在圣经本身为我们解释，我们就应该要留意。希伯来书11章，这里1到7节提到三个人，都是我们已经讲过的。前几次我们提到，可是我们没有在这里读，现在我们来读1到7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理，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前，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所以在这里以诺并不是因为他经历了被接去的神迹，人才说表示神喜悦他。这里他还没有经历很特别的事，他就是过一个普通的生活，可是他与神同行，那个本身就成为他神喜悦他的明证。所以我相信一直到今天仍然是这样，我们里面最重要的确据是我们这个人在里面与神同行的生活，而不是完全用外面来衡量的。你没有办法用一个人在外面蒙受什么恩典，他有什么恩赐，他的做工有什么果效来衡量他在神面前蒙悦纳的光景。有一些个别的见证我们可以给他阿们，可是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用那个来衡量一个人。也许家丁兴旺，各方面都顺利，他有许多见证神怎么样使他事业成功，各方面都好，孩子病得医治，有许多像这样的事，是不是表示神喜悦他？不一定，圣经有时候告诉我们不是这样。 神有时候垂听神的百姓的祷告，行很大的神迹，在旷野有肉自己跑到他面前可以吃，多好，对不对？圣经说他照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确实他们的心灵软弱。可是如果在今天教会有人经验像那样，是一定很奇妙的见证，对不对？如果他做见证，很可能很多人都要买他的录音带。可是神说确实他的心灵软弱，心灵软弱不一定我们外面就看得见，他们可以在那边发怨言，他们没有真正的认识主。所以我没有办法用那些衡量，我们也没有办法只用那些属灵的经历来衡量，或者他侍奉的果效，像这些来衡量，这些都是重要的，都是宝贵的。可是以诺神用这些里面的确据，他就是知道他与神同行。所以这个有的时候没有办法跟人证明，我们很想跟人证明，可有时候没有办法。神的道就是这样，你越在地上你觉得是那么不容易跟人说明，很可能将来你就会发现那个荣耀就越大，常常是这样，对不对？我们的主也是这样，所以他说你在地上想要得着生命就要失丧生命，你愿意为主的缘故失丧生命就要得着生命。我们继续读第六第七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挪亚在那个时代，他知道将来要发生什么事，神指示他。可是那些其他的人不是这样，他们照常吃喝嫁娶，耕种田地，盖造房屋，过他们的生活。忽然洪水来到，他们就都灭亡。不是神不公平。后来彼得告诉我们，他称挪亚叫做传义道的挪亚，所以很可能他一边造方舟，一边传福音，告诉人要敬畏神，要回转，要进到方舟里面。显然除了他一家八口没有人听，所以在上古时代也有像这样的先知，用了那么多年日传福音没有人听，不是很少人听，是没有人听，除了他一家以外。你可以想象吗？传了一百年或者一百二十年的道，除了自家八口以外没有一个人听。如果你建立一个这样的教会，人家一定不会来听你的什么教会增长研习会，对不对？你讲话没有什么说服力，你绝对不会成为有名的牧师跟讲员，一定不会的。那都要经过很多年代写在圣经，所以我们今天常常讲挪亚挪亚挪亚，其实他是一个失败的牧师，不是吗？没有人听他讲，他的教会小得很，就是他也许后来后悔他没有多生几个孩子，所以他唯一的增长就是他自己生的孩子而已。可是他知道，他知道这一件事，所以他动了敬畏的心，神指示他，他就这样做。他那样做可能并不容易，我觉得神用这个来用救恩的代表，我们今天也是这样，我们很难给人说明我们到底在做什么。挪亚在那里造一个方舟，而且造很大的方舟，我们上个礼拜算一算那个尺寸，对不对？待会我们再算一次，很大很大的一个方舟，而且是方舟，他还造车子还好。他造方舟的地方大概没有湖在那里，也不在海边。如果以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亚拉腊山是哪一座山是正确的话，那个地方大概在亚美尼亚的境内，那是一个高很高的山，在那里多半的时候，特别冬天终年积雪。今天有一些人认为他们找到了方舟，方舟还在，他们甚至拍了照片。我们当然不敢说我们有一个目的圣经科学影片，上面还拍了这个照片，提到历史过去一百年来有许多的人尝试想要找方舟。如果那个至少如果那个地点是方舟的地点，那个山我们今天称它为亚拉腊山的，确实就是当年的亚拉腊山的话，那个地方 不但没有湖，没有河流，可能也不怎么下雨，船在雪上面不能走嘛，对不对？当然我们不确定在那么久古远的时代，挪亚洪水如果照圣经我们保守的计算年代的方法，这个课程一起的我跟大家算过，可能离现在差不多4400年前，也许那个时代的那个地点的地理气候跟今天不太一样，我们不知道，但是有可能那个地方并不见得下怎么样大的雨，就是下雨，没有湖流，没有湖，没有河流，造那个方舟做什么啊？哦，还不如盖一个高楼，如果真的有洪水来，对不对？所以我猜他传道的时候有人会笑他，就像今天你给人家传福音可能有人也会笑你一样。可是但愿我们跟保罗一样，我们因为里面的确据，我们就不以福音为耻。最近我跟我们的青少年谈气，给他们一个传福音的训练，我先用事例做基础给他们传福音训练。我听说有我们的青少年才国一的女生，她在学校里面，她很愿意照我们所建议的去给同学传福音。好像有一天大概放学的时候，教室刚好剩下几个同学，她的朋友，她就在黑板上开始画那个示例里面的两个宝座的那个图，然后传福音给他们。啊，我觉得我们应该这样子。不要以福音为耻，挪亚就是这样，会有一个日子来到，世界上的人会知道我们所传的是真实的。希望他们不要到那个时候，就像有的影片所拍的，他们在方舟的外面拍门呼叫挪亚，他们想进去，挪亚说我没有办法。你记不记得创世纪第六章告诉我们，神是从外面把门关上，是神关的，所以挪亚没有办法开的。来，我们回到创世纪第六章，神造这个叫挪亚造这个方舟，一间一间的造，当然需要一间一间的造啊，免得动物跟动物混杂在一起吵架了。分三层，上中下三层。大象我猜是在比较下层，船才会稳，对不对？长300肘，哦，这个长300肘，我不知道古代的人有没有比我们现在高大，还是比我们矮小。但是无论怎么样，300肘再怎么说都有100多公尺长，100多公尺很长哈。你们有没有过去一个礼拜？有没有人帮我去查一查棒球场从本垒到全垒打的线有多长？没有，但是你多半的人都跑过100米，对不对？比那个100公尺还要长一点，那船很大了，哦，宽有25公尺左右，高有15公尺左右，高15公尺就差不多，我上礼拜说差不多有多少？4层楼、5层楼，差不多在5层楼的楼板那个地方，就4层楼高。大的一个方舟，然后神要他把所有的走兽、牲畜、昆虫还有鸟类，一公一母都带进去。第七章说洁净的畜类你要七公七母带进去，不洁净的要一公一母。可是空中的飞鸟主好像没有分洁净不洁净，都是七公七母，有没有看到？哦，这里没有提到昆虫也要一公一母，可能昆虫很难算哈。我不知道挪亚怎么样叫昆虫进方舟，可是那个时代也许人对动物还有某一个程度的权柄跟能力，一声呼唤之下也许他们都乖乖的进方舟。我想这个不是太难相信的事，主耶稣的时代你不要忘记，主叫彼得去钓鱼的时候说第一条鱼钓上来啊，会有1块钱在他口中。彼得去钓果然是这样，对不对？我不知道那1块钱是谁钓的，而且鱼怎么会把它含在口中。可是似乎有一个弟兄说得好，他说那一天神下一个命令 加利利海那么多的鱼，都本来都很想吃西门彼得垂下来的鱼竿上面的饵，鱼饵，可是所有的鱼都不准靠近那个鱼饵，所以下一个命令就只有口中有一个一块钱的那条鱼可以靠近。口中已经有一块钱，照理说不应该还要去吃鱼饵，对不对？哦，可是神下一个命令没有一条鱼能够靠近。我想那个讲得很好，我想我同意这个。所以如果那一天神下一个命令，所有的这些昆虫走兽这样进去，这是可能的。进了方舟以后，圣经说神就把他们关在里面，这是第七章第十六节讲的话，耶和华就把他关在方舟里头。我们上一次已经提到，方舟的门并不像你以为的开在上面，是开在旁边啊。可能神教导挪亚怎么样造那个方舟，所以水不会进去，或者说浮起来以后水没有来到门的地方，我们不知道。无论怎么样，它开在旁边。可是如果开始洪水的时候，那些人才想要进来，可能已经来不及了。主在新约时代讲过像这样的话，到一个日子来到门关了，有人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主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那些人就要在外面哀哭切齿。你记不记得主在新约时代讲过好几次类似这样的话？很可能他想到挪亚方舟，我想，对不对？先把他们关在门外。第七章十一节，当挪亚六百岁，二月十七日那一天，哦，圣经写得很清楚哈。你知道挪亚的时代啊哈，如果按照我们中国一般传说的年代，他比尧舜还稍微早一点，差不多是跟他们差不多同一个时代。可是我们中国论到这些的时候，那些都是一个传说的故事。可是挪亚这些故事却写得这么实在，这么细节，而且挪亚这样的人物对我们来讲是很亲近的，好像我们跟我们息息相关的。可能有一个原因，因为他跟我们一样侍奉同一位主，所以我们在一个对神一样的认识里面，就觉得是很接近的，好像我们的弟兄姐妹一样。他六百岁，二月十七日那一天，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所以好像不只是天上降雨哈，根据这里的说法，好像泉源也比平常涌出更多的水来，对不对？如果照这种说法，是不是我们平常没有涌出那么多水来，也是神把它关注的？我讲的话很不科学哈，可是对不起，虽然我学物理，我还是很相信这些事。神如果要下一个命令，你今天所有认为大自然你已经有的知识，很可能全部都要跌破眼镜。我们其实现在还是偶尔有一些事情，很多人都说无法解释。神可以掌管这些事，对吧？你以前有没有注意过，挪亚洪水有可能不完全，那个水不完全从天上来的，因为这里说那个深大渊，大渊的泉源都裂开的，那是指的从地上涌出，涌地下涌出的水。还有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四十昼夜降大雨在地上。好，我们来看看方舟到底这整个过程是怎么样。这里说这四十天洪水泛滥在地上，四十天水往上涨，一直下雨往上涨往上涨，方舟就飘起来，最后水就淹过了最高的山。我想他指的不是喜马拉雅山，他指的是在那个时代他们知道的挪亚所记录的他们当时看得见的那个山，也许亚拉拉山就是最高的其中一个。最后高过最高的山有十五种，他怎么量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也许神告诉他们山岭都淹没了，所以所有的没有进方舟的都死了，除了鱼以外。在这里有人有不同的看法，就是到底挪亚洪水是一个全球性的毁灭还是区域性的毁灭。有的人把两种说法都提出许多的根据，正面的反面的，有许多支持 这样的，也有许多支持那样的啊，我不知道啊。我觉得比较有可能是全球性的毁灭，或者应该说也有可能那个时代除了挪亚洪水发生的这个区域之外还没有人类。对不起啊，我知道我说的跟好像很多考古学家我们所有的知识相当的违背，但是我们不多讨论这些事。我们前几次我们提过有一些这些年代我们今天其实并不能完全有把握的上溯到那么久远的年代，很确定的来叙述这些事。好，无论怎么样，这里提到雨下四十天，山林都淹没。后面二十四节说水势浩大，在地上共一百五十天。这个你有没有想过，这到底什么意思？你有四十天水势涨起来，后来又说水势浩大一百五十天，这个到底什么意思？我想可能是这样，因为雨四十天下完以后，大概就没有再下雨了。可是水涨起来超过最高的山，过了一百五十天。这一百一十天哈，从四十天开始，雨既然不再下，很可能大渊的泉源也止住了，所以呢，水位就最高就到那里了哈。那再来就开始逐渐要水退了，对不对？过了一百一十天，也就是整个洪水从一起头开始下雨，一直到这个时候，过了一百五十天，可能最高的山开始露出山顶。所以在这个之前，一眼望去一片汪洋，看不见任何硬的东西，所以除了方舟以外，所以说水势浩大一百五十天。因为后来是这样写的，第八章的第四节说，七月十七日，方舟停在亚拉拉山上。OK， 我想那是神安排的。那二月十七日到七月十七日，刚好差不多一百五十天，对不对？对吧？好，所以你自己可以这样算一算，那个数目就会弄清楚哈。五个月，差不多一百五十天。水又渐消，到十月初一日，山顶都现出来了。我很喜欢八章第一节的话：“神纪念挪亚和挪亚方舟里的一切走兽牲畜，就叫风吹地，随时渐落。”神纪念在方舟里面，你要相信神纪念。你有说正在一个封闭起来，你觉得你的环境不知道到何时了，你不知道会怎么样，你要相信神纪念。好吗？好，再过四十天，这是十月初一日，也又过四十天，就来到十一月中吧。哈，挪亚就开了方舟的窗户，那个窗户好像是在上面的，就不是在边边了，在上面。他就放出一只乌鸦去，可是那乌鸦没有，他要试试看，可是乌鸦根本没有理他，所以飞来飞去都没有回来，所以挪亚也搞不清楚外面怎么样。他可能从上面也看不出所有的细节来。以前我跟人家说，为什么挪亚方舟里面那么多的鸟，为什么他选择乌鸦先让他出去？我半开玩笑讲的啦，可是我觉得是蛮有可能的，就是乌鸦在里面啊啊啊啊了一年以后，挪亚实在受不了了。虽然可能他也生了不止一只乌鸦了哈，放一只出去可能不够，可是少一只可能也多少有点帮助。后来挪亚再放出鸽子去，鸽子没有落脚的地方就回来。其实当然那个乌鸦是有落脚的地方了，所以鸽子也应该有，可是那个落脚的地方可是不是很理想，可能泥泞的地方，鸽子大概想要找干的地方，没有就回来了。第二次再放出去，鸽子就不回来了，挪亚就知道地干了。601岁，就第二年的正月初一日，地上的水就都干了。到了二月二十七日，地就都干了。这种叙述有点奇怪啊，地就干了，地就都干了，好像差不多一样。可能意思就是说，地看起来干了，跟完全干了的区别哈。又过了一个多月哈，地就都干了。所以这样算一算，一直到地全都干了，下雨一直到这个时候，一共经过多长？一年零十天，对吧？因为是二月十七日开始下雨的嘛，一年零十天，所以他们就出来了。然后挪亚就向神献祭，神闻到馨香之际，就应许说，不再 这样子咒诅地。后来神立了一个彩虹做记号，说神不再用洪水毁灭毁坏地了哈。这个意思当然不是说不再有洪水，我们都还经历过洪水，可是我想神的意思是不再用洪水来毁灭全地。神立彩虹做记号，这里有一个物理上的问题，在这个之前没有彩虹吗？根据我认识的物理现象，只要有水汽，只要有阳光，就会有彩虹。也许有，可是那个以后彩虹被赋予一个新的含义，就是是神立约的记号，是神的信实跟慈爱的代表。一直到今天，虽然那是外面的表号，我想一直到今天，我们基督徒都很喜欢在天上看到彩虹的时候，再一次的想到神的慈爱跟信实，对不对？当然你也不要忘记，神的慈爱跟信实的背景是人类的败坏，神的审判，救恩是从这里开始的。在挪亚方舟里面，一方面对一面的人来说是一个审判，可是对另外一面的人来说是一个救恩，你知道吗？后来新约时代用挪亚洪水方舟来讲到救恩。我要请大家再翻到新约，请看彼得前书，希伯来书的后面，彼得前书第三章，彼得前书第三章十八节，比前第三章十八节，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着肉体说他被致死，按着灵来说，这里翻译的灵性，按着灵来说他复活了。十九节，他借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聆听，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审容人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二十一节一起读，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所以彼得用挪亚洪水来讲洗礼，讲到救恩了。十九节、二十节是一个圣经里面一个有争议性的一个问题，就是到底这是什么意思？有人认为这是在说明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之后被放在坟墓里面，他曾经下到阴间在复活之前，那加起来大概有一天半的时间，他去做什么呢？这里说他去传福音给那在监狱里的聆听，在阴间或者说在地狱里面的人听。他说那就是在挪亚预备方舟审容人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我根据这种说法，像当年挪亚传义道他们不听从，可是神再给他们一次机会，对不对？就他们已经死了以后，神再给他们一次机会。一方面第四章有一节圣经好像支持这种说法，彼得在四章的第六节说，为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可是这是有争议的问题，不是每一位圣经学者都有一样的看法。到底这个死人有福音传给他们什么意思？我们不是常常说他们应该在活着的时候就是他们的机会，难道死了以后还有机会吗？我们没有把握。有的人认为这个用来解释那些一辈子都没有听过福音的人，神还是给他们机会。也许那无论怎么样，我们不敢很确定的说，可是在这里也有一种可能，就是当挪亚传福音的时候，传义道的时候，基督也在那里，那是当然的，对不对？基督也在那里。而你说可是这里讲的是这个在讲基督死而复活这一件事，可是你要知道，对神来讲，时间的观念对神来讲跟我们并不一样，对不对？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用对时间包括前后次序的观念来想到神，所以这些我们没有办法想得完全透，那就放在一边吧。如果你有一天你得到一个非常满意的答案，你可以告诉别人。 可是也许这里更要紧的一件事，他说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我要大家特别注意，这里中文翻得很精确，他说借着水得救的，他没有说这八个人是借着方舟得救，他没有这样说，他也没有说这八个人是从水得救。我们应该说他从水得救，如果你刚遇见洪水可是你没有被淹死，你如果作践了，你一定说神把我从洪水里面救出来，对不对？可是这里不是这样说的哦，这里没有说神把挪亚一家八口从洪水的这个威胁里面救出来，神不是这样说的。彼得说神借着洪水使他们得救，这是一个救恩非常重要的一个含义，弟兄姊妹都要了解的。也就是说挪亚一家八口所以能得救，因为有洪水，不是说发生了洪水这种 灾难可是神拯救他，不是的。显然对神来讲，洪水的危害，洪水的威胁并不是人最大的困苦，最大的问题。神要救他脱离更大的困苦，救他脱离永远的审判，救他脱离将来的愤怒。为了这个，神允许洪水临到。事实上 你会发现挪亚在那个时代是完全人，虽然大家全地都败坏了，可是借着洪水才把他们真正的分别出来，对不对？我也相信因着洪水，所以他的妻子，也许他的儿孩子跟媳妇，是因为这个洪水他们才更紧紧的抓住主。我不知道挪亚本人是不是，也许也是，可是至少他旁边的有可能因为这样更紧紧的抓住主。我们到今天都还是一样，我们通常在一些难处的时候，为了这个难过哭泣祷告，我们有一个期待，可是有时候你需要往后退一步想一想，你会知道说我还没遇见这些事的时候，我好像没有这么紧紧的抓住主。你可能就会开始能够明白为什么主叫我们凡事谢恩，可以包括你现在遇见的事。那意思并不是你所有遇见难处你都不要去胜过它，你只要接受就好，不一定是这样。有一些错误的情况你可以祷告期待神改正过来，可是你在其中受的苦，你可以说主，你会成全你的美意，我赞美你。主借的这个是百姓得救，在圣经里面有许多这样的例子，事实上不是例子，这是整个神的救赎的原则。那些用来讲到救赎的圣经最重要的经文常常都有这个原则，挪亚方舟是其中一个，逾越节是另外一个，旧约救赎非常要紧的一幅图画，是不是？逾越节是怎么样施行救恩的？当神灭命的天使在全埃及地施行审判的时候，神的百姓因为顺服神，他们就涂了羔羊的血在门楣门框上面，躲在房子里面吃羔羊的肉，吃苦菜，预备好，就是那个时候神越过他们，所以叫逾越节。这里也是一样，对不对？因着这个审判，神的百姓才警醒起来，才跟埃及人真正分别出来。他们原来跟埃及人过一样的生活，只是有一个身份而已，可是这个时候他们不一样，他们做了一些事是在神的旨意里面，他们进到内室，留在那里，而且把整个的专注放在那个羔羊身上，对不对？那就是神要我们做的，在旧约时代是一个表号。今天主也是这样，有时候借着苦难，借着他施行审判在这个地上，叫我们找到一个隐秘处，而且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羔羊身上，就是放在我们的主身上，那就是救恩的一个最清楚的一幅图画。今天弟兄姊妹，我希望你能够明白，你所遭遇的许多的苦难，也许是经济上的，也许是婚姻家庭的，也许是你的工作，也许是你的学校的生活，也有可能是你自己遭遇的，你的环境里面遭遇的。从广泛的角度来说，都是神施行审判在这个地上。我相信你有没有觉得今天好像魔鬼更多被放出来，好像神吹的审判的风更多吹在地上。启示录说神先叫 掌管四风的天使抓住四角地的四角，不让风更多吹在地上。也许现在是他稍微放松的时候。我们正在遇见一个时代，人要在上面过敬虔的生活，比以前更不容易。不止我们的下一代是这样，我们也是这样。我们不要想到今天这个世代说年轻的一代搞出来的，你弄错了。我们这个世代是我们这些人搞出来的，使年轻的一代面对这样的一个时代，所以你不要太苛责你青少年孩子。可是那个背后，我相信有神的审判在那里。所有这些，包括你生活有不方便的地方，你的孩子不像以前的时代的孩子那样很满你的意，所有这些事，你能不能换一个角度来想，神正在审判这个地方，像洪水一样，而我们都要借着这水得救呢？神不是要我们从这里得救，那个不是第一要紧的事，他要我们借着这个得救。在这里原文用的介系词本来就是这样，中文翻得很精确的，他不是从水得救，是借着水得救。所以这是挪亚的故事，是圣经里面非常要紧的一个道理。挪亚之后，洪水之后，神就让他们开始吃肉。有的人因此说，在伊甸园里面是吃素的，所以用圣经的根据来告诉人说，所以吃素是比较好的。如果你没有堕落，你可以引用圣经这样说。也许为了堕落的人，神还是让人吃肉，何况我们的主在地上也吃肉，对不对？你没有任何的理由引用圣经说吃素是更好的。我们的主有没有吃肉？圣经有没有提过他吃肉？你确定吗？至少他吃鱼，对不对？他连复活肉都吃鱼。我不是叫你多吃肉，我想我还是觉得健康最好的原则是节制。不要常常听人家讲奇奇怪怪的道理，听起来吃什么要禁戒什么，什么不可以吃，什么怎么样，他们都忽略圣经。保罗很清楚的说，凡物我都可吃。那个属灵的原则不是比健康的原则更好吗？对不对？洪水以后，挪亚摘了一个葡萄园就喝醉酒，也许他有点放松，年纪也大了，以后发生的事似乎是不美的。也许是因为韩他这样做有一点没有恭敬，有点也许有点嘲笑他父亲，我们不知道。后来挪亚醒了酒，挪亚好像并没有觉得是自己有错，他对他的孩子做了一些祝福跟咒诅。这个有人有不同的看法，可是有的人认为这就是神借着他说的预言，也有的人认为是挪亚的错，明明是他自己的错，他完全没有承认他有错，然后归罪他到他的孩子身上。但是我跟你说，即使是挪亚的错，神还是十足的让这些预言应验了。后来迦南人要做闪的奴仆，亚伯拉罕是闪的后代，后来他们进到迦南地取那地为业的时候，那些就是迦南韩的后代，迦南人各族就是韩的后代。所以这是后话了，那我们想今天就讲到这里。
请唱颂赞诗选354首，颂赞诗选354首。
Thank you.